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，我是静慧姐姐。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读《增广贤文》这本书。上一次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郑庄公量力而行的典故，这个故事勉励我们要知礼守礼，量力而行。只有对自己有充分的了解，对事物有理智的判断，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。希望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们都能从增广贤文中获得人生的启迪，从而更好地待人接物。
是的，静慧姐姐，学习增广贤文可以让我们增长智慧，我们自己落实所学，还能将智慧的光芒传递给我们的亲人和朋友，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呢。下面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学习的内容。立威修复众，言轻莫劝人，无钱修入众，遭难莫寻亲，平生不做皱眉事，世上应无切齿人。逝者国之宝，如为席上珍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下面这一段。若要断酒法，行眼看罪人，求人需求大丈夫，济人需济及时无。可食一滴如甘露，最后天杯不如无。酒助令人健，贫来亲也疏。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倘若想得到最好的戒酒方法，就要用清醒之人的眼光看醉酒人的行为。向人求助之时，应该去求真正的大丈夫，接济别人时一定要接济真正需要接济的人。干渴的时候，一滴水也会像甘露一样甜美，醉酒之后再喝酒不如不喝。长期寄住在别人家里，会遭到人家的嫌弃，亲戚朋友间频繁的往来，反而会使关系疏远。
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嗜酒的人常常容易伤身败德，聪明人要善于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，不要什么失败都要自己去品尝。锦上添花固然好，雪中送炭却更为可贵。在别人紧急危难的关键时刻，我们及时伸出援手，救他人于危难，这比起做锦上添花之事更有意义。当别人处于饥饿的时候，哪怕只是给予一口之食，也能够救人性命。而他人饱腹时，纵然慷慨赠予一斗之粮，也没有太大的意义。这句与前面的济人须济及时无相互照应。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明晰分寸，切不可逾越。若不知进退，不但会给他人带来不便，同样也会给自己带来耻辱和灾祸。
静慧姐姐，今天我学习到了，我们为人处事不仅要锦上添花，更要雪中送炭，救人之急。
是啊，童慧， 为人处事的智慧就像一盏明灯，指引着我们踏对人生的脚步。下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就和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道理有关。北宋时期有一个人叫吕王正，字圣公，是河南洛阳人。他为人坦荡，素有众望，以正道自持，遇事敢言。当他在朝廷上任职参知政事时，大臣中有收藏古镜的，自己说能照见200里远的地方，想把镜子送给吕蒙正寻求升官。吕蒙正笑着说，我的脸只不过有盘子那么大，哪里用得着能照见200里的镜子。听见他这番话的人都惊叹佩服，还有人向吕蒙正献上一方古砚，那人当场打开喝上一口气，砚台便湿润，可以研墨了。吕蒙正不屑一顾说，就是一天能喝上一担水，也只不过值几文钱罢了。献砚者十分沮丧，从此再无人自讨没趣了。其实吕蒙正是地地道道的穷苦出身，中举前极其贫寒。据说他某年贴一春联于大门，上联写着2345，下联写着6789，横额南北。这副对联的寓意就是缺衣少食，没东西。吕蒙正中举后也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旧岁饥荒，柴米无依靠，走出十字街头，舍不得借不得，许多内亲外戚，袖手旁观，无人雪中送炭。下联是荆轲侥幸，一路有指望，夺得五金魁首，姓一扬，名一扬，不论张三李四，种门庆贺，近来锦上添花。吕蒙正之所以题写这个对联，是因为当他金榜题名当了大官后，过去那些有钱的邻居便纷纷携带彩礼前来贺喜巴结他。吕蒙正见了百感交集地说道，诸位乡亲，请先在中堂就坐，然后到我的书斋一观。酒足饭饱之后，他们陆续来到吕蒙正的书房。吕蒙正笑着说，晚生草就一联，诚请诸位一阅。只见他在纸上书就此联，这些来客看罢，羞得无地自容，不一会儿便一个个灰溜溜地走出了吕府。童慧，听了吕蒙正讽刺对联的故事，你有什么感触？
静慧姐姐，我觉得吕蒙正先生之所以写讽刺对联，是为了提醒和勉励身边的亲人、朋友、同事，要多做雪中送炭、救人之急的事，切莫跟风随大流，总向达官显贵献媚奉承，要用心感受他人的疾苦和需要，做真正有益于别人的事。每日读诵《增广贤文》，就好像每天都可以跟圣贤人交流，向他请教，他会将人生的智慧和盘托出，并耐心地启发开导我们的困惑，让我们获得智慧人生。
是的，童慧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学习的内容吧。 若要断酒法，行眼看罪人。求人须求大丈夫，济人须济及时无。可食一滴如甘露，醉后天杯不如无。酒助令人健，贫来亲也疏。
若要断酒法，行眼看罪人。求人须求大丈夫，济人须济及时无。可食一滴如甘露，醉后天杯不如无。酒助令人健，贫来亲也疏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